下一位，WFP 组织的代表，非常感谢您，感谢各位主讲人，感谢在座的发言人，还有那些就陪诊后提出重要问题的人。HCR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这样工作，我一直是在跟踪，同时又主持这个工作，您做得非常好。问题非常重要，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如此。在世界粮食组织，我们当然是非常关注、非常重视这个问题。80%的挨饿的人是生活在有灾害或者说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退化的国家。我想暂停一下，请大家思考一个在我看来一个常用的错误的说法，也就是自然灾害。很多主讲人都提到世界上不存在着自然的灾害，但是他们是自然有，但是有自然风险、自然危害。我们在做好准备、预防、减轻，在大家提到的很多工作中要有这个涉及的是灾害，简单的讲是灾害。我们就预警方面的机制，我待会儿再谈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们用于避免灾害的做法，但是这种灾害是出现的，它的频率、它的严重程度造成了饥荒、营养不良，它摧毁人的财产、土地，造成人员伤亡，损害作物、粮食储存等等，这一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都毁于一旦。所以灾害的出现让人陷入饥饿、贫困，造成最终的流离失所。这种情况不一定一晚上发生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发生，因为它的慢速，我们不一定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资金。我非常赞赏有人说应该这样做，因为费用更低。我们等到要花很多钱的时候才去治病，而是应当在预防的时候花钱。人们移动的时候，留在后面的人是弱者中的弱者，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单亲家庭没法走，或者说分裂家庭，留在后面的是年龄小的、年龄老的，那些留在后面的人是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，经常他们的应付能力也是最弱的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很多人问怎样才能够帮助这批人避免他们挨饿、流离失所等等。经常主讲人提到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包括我这里要强调一下，这个做法就是采取行动，要尽早在变成灾难之前，要总体的进行处理。有几个做法，我们听到从 WPF 的角度，粮食安全的监督很重要，要了解人的营养状况、粮食安全状况，还有人怎样对问题做出应对，这是一个做法。我的好朋友还提到早期预警，但是如果没有早期行动，早期预警就没有价值，所以根据早期预警做出早期行动很重要。这包括筹备措施，像在药品供应、粮食供应还有储备方面，另外还有加大人的承受性方面做好工作。另外有这个冲击适应的安全网，要发展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。斐济的一个例子非常重要，我在该地区其他的地方他们也在发扬这种做法，要有安全网，它的基础是社会福利体制，用于帮助最脆弱的群体，在冲击发生的时候可以采取行动，而不是 要去现稿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。另外要发展方案，促进地方发展，像农业发展，像学校供应免费午餐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。另外今天德国还提到根据预报来融资，如果看到情况要发生，那么预先向那些可能的受害者发钱，让冲击的影响不会那么大，能让他们不必流离失所去到别的地方寻求帮助。我们在 WFP 是这样做的，我们有一个粮食安全的试点项目在危地马拉津巴布韦做，那么这里多亏有充分的资金，我们在前两年度这样做。最后一点，这也是回答有人问到发展行为方可以做的工作。我想我们要看到发展作为一种预防和筹备手段，还有就是发展融资也需要参与这种活动。人道主义融资经常用得很紧，不一定要这笔钱，这可以